李靖遇上个南极子似的老头，把他给救了。没想到这个老头不但不感谢，瞪着眼珠子问李靖：“你这口宝剑从哪儿得来的？”李靖就有点不愿意，以为这老头不懂情理，不告诉他。这老头翻脸了：“年轻人，你要欺骗我，不跟我说实话，嘿嘿，今天你活是活不了。”我老人家，这我就不懂了，我帮了你的忙，哎，可以说把你给救了，给你解了围，你连个谢字都没有，翻脸无情，问我宝剑从哪来的，我从哪来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年轻人，你还有理了。我问你，李靖，你这从哪来？从无量观来吗？李靖一听呀，他怎么知道无量观啊？从无量观来。你现在住到什么地方？住到山脚下的卧佛寺。是吗？卧佛寺你认识谁呀？我认识光明和尚。光明和尚跟你什么关系？那是我新交的好朋友。这老头一听这句话，好像气儿就消了一半。哦，行了，闹了半天你跟光明和尚还是好朋友，我有点不相信。李靖说：“我能说瞎话吗？不信咱手拉手进庙去看一看。”哎，我这人就较真儿，那走吧。李靖说：“慢着，老人家，这几具尸体咱能不管吗？岂不给他人留下罗烂呢？”哎，行行行行，年轻人办事儿还有个准头。对，先处理了。往哪处理？拎脚脖子都扔到山沟里头了，用碎石头一盖，这深山老林哪儿找去？然后他们转身走进卧佛寺，刚进二道院，光明和尚正往外走，一看李靖回来跟这个老头，不见这老头便罢，一看这老头，光明和尚撩衣服就跪倒了。哎呀，师叔，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？师叔一向可好？起来吧，起来吧。李靖一听师叔，辈儿还不小，看这亲热劲儿，这没外人啊。光明和尚站起来，哎，看看李靖，你们二位的。老头说：“晚会再说吧。”啊，哎呀，遇上一大堆麻烦事儿，幸亏这小伙子帮了我的忙了。不过我们俩的账还没了结，一会儿进屋再算吧。说话之间，光明和尚把他领到冷飞雪这屋来，往里走还介绍呢：“您不想看一看您侄女吗？”“我侄女谁呀？”“进屋一看您就清楚了。”等进了屋了，这老头往床上一看：“哎呦，这不飞雪吗？”叫的这个亲热劲就甭提了。冷飞雪强挣扎着坐起来：“师叔，怎么是您呢？”“哎，丫头，你这怎么了你？面色姜黄，唇腮变液青，你病了？”“啊，正是。”“怎么病成这样？什么病？”李靖一听感到内疚，就没敢说是我扎的。他不是胆小，也不想说瞎话，似乎这阵说明这事没这个必要。冷飞雪马上打了岔：“啊，我得的是家气伤寒。”“怪不得呢，我这有药，嘿嘿，百草还阳丹，喝了就好。”说着话，老头把药瓶拿出来，拿出七粒，让冷飞雪服下去。冷飞雪吃完了药，鼻子尖见点汗，觉得浑身上下那么舒服，让老头坐下，看了看李靖：“我说靖弟啊，你知道这是谁吗？”“啊，不知道。”“不知道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他就是南海派的创始人，我亲师叔郝明月，人送绰号叫怪南极。”“我的妈呀，原来是他呀！ 怪不得这模样长得像南极子，这就是怪南极好明月。声音大震，威震武林，有几个不知道的。哎呀，李靖一想，坏了坏了，仇人来了。这郝明月的几个徒弟差不多都死在我老师和我手中了，这账能不算吗？又一想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书中代言来的是郝明月吗？一点不假。怪南极呀、啊、这怪南极自创南海派，他有六大弟子，头一个弟子就是独手挥天一目了然僧法会，就是能有400来斤的大胖和尚法会。二徒弟八辈哪吒进宝来，三徒弟鹤顶朱红上官清，四徒弟鱼龙变化左臂神剑邓飞仙，五徒弟飞天蜈蚣何道清，六徒弟叫魏道宽。我说这几个人您不陌生吧，都是徐德言和李靖的仇敌啊。其中有好几个死在徐德言和李靖的手下了，李靖能不害怕吗？另外这个郝明月这从哪来呀、啊、他呀有点私事要办。怎么叫怪南极呢？他性情是极其古怪呀、啊。最近他从一个庙叫青竹观来，青竹观在九嶷山上，青竹观的观主叫青松上人莫其光，两个人交情莫逆。因为接着请帖了，请帖上说的明白，来年8月15要斗剑，斗剑的主是东魔和西尼。现在普天下练武的人，有头有脸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儿，谁都要赶奔东海前去斗剑，所以他呢也接着请帖了，要赶奔东海斗剑去。另外呢，咱说的那个老魔头冷寒冰非是旁人，正是郝明月的亲大师兄啊，他得去助一臂之力呀、啊。正好往前走着呢，路过卧佛寺。他一想，卧佛寺的光明和尚是我徒侄，我到这儿住两天，歇歇腿，缓缓乏，跟光明和尚打听打听东海的内幕。结果走到半山腰上，遇上几个仇敌，一共是8个人呢、啊。遇上的正是衡山二老，他们的仇恨已经25年了。今天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8个人斗他一个人。郝明月能力再大，衡山二老也不白给呀、啊。何况还有强有力的助手。正在危难之时，李靖赶到，惊跑贼寇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冷飞雪这一介绍，李靖赶紧躬身施礼。闹了半天，真是老前辈李靖多有得罪。起来起来起来，少白话。哎，咱俩这账还没算呢，我问问你，你那宝剑从哪得的？哦，你认为我多此一举？我告诉你，那宝剑是我的，我佩戴了大半辈子了。我说我宝剑丢了呢，闹了半天落在你手里头了，你小子跟我讲讲，这宝剑怎么落在你手的？哎，说。李靖才明白，怪不得他如此理直气壮。到了现在，李靖也不隐瞒，把得腾蛇剑的经过一五一十一十一五如实的都讲了。郝明月静静的听着，李靖刚说完，冷飞雪做了补充：“师叔啊，您别生气，那宝剑是我帮忙他得到手的，他并非是抢的。”他是从山洞里得的，是这么回事。等两个人把经过说完了，郝明月不但没生气，相反的老头口打哀声：“嗨，别说了别说了， 哎呀，我教了这么多弟子，他们一块好笔也没有啊，给我丢人现眼呢，净做他妈缺德的事儿。看来我老好头这是报应啊，报应啊。哎，还叫我说什么呢？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这宝剑应该落到李靖的手啊。老头一说这话有何悔，李靖多会来事儿，赶紧把腾蛇剑摘下来，双手呈上。老人家物归原主啊，这不是我的东西，我不能收手。既然您老人家来了，宝剑给您吧。说话高高举过头顶，郝明月没接，看着宝剑，看看李靖。哎，怎么说呢，要按理说你和你老师徐德言都是我的仇敌，不仅是东海派的仇敌，也是我们南海派的仇敌，我应该接过你的性命。但是根据我所知，你的所作所为不失为正人君子，怪只怪我那些徒弟不争气。方才我说了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算了，我没这德行，我不配佩戴此剑。李靖啊，宝剑归你了。冷飞雪一听乐坏了，晋帝还不谢过师叔吗？他替李靖着急。李靖一听可也是这么回事，赶紧跪倒在地，多谢前辈赐剑之恩。前辈放心，我绝不会利用腾蛇剑妄杀无辜，我不会做不仁不义的事情。老人家，我肯定对得起您，我绝不跟您脸上抹黑。这小子还真能说啊！不管你说的真的假的，我听得那么痛快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孩儿啊，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吧，人嘛，看事往前看，别回头，没有用，你说是吗？是是，老前辈高瞻远瞩，令人钦佩。得得得，别耍词儿了，什么高瞻远瞩啊，我看个屁。哎，飞雪啊，我没听太明白，怎么你给他帮忙啊？这怎么回事？冷飞雪脸一红，他为什么我要帮忙呢？他不是，您听明白没？我糊涂了，你没说我怎么明白的？光明和尚一拽郝明月的衣服，把他拉到门旁，趴到郝明月的耳边儿。嘿嘿，把老糊涂了。一点都不开化，是这么个事儿，我都没看清楚。光明和尚说的什么呢？是这么说的，您别问了。飞雪身大袖长的，看中了李靖了，虽然没直说，已经以身相许。如果要事情顺利的话，迟早人家是夫妻，他怎么能不向着李靖呢？您问这玩意儿有多没意思？就这么说的。郝明月这才明白，老头转回身来，看看李靖，又看看冷飞雪。郎才女貌，天生的一对，地配的一双，我替我师兄都高兴。李靖啊，你甩那些词儿都没用，从今之后我要看你实际的行动，你得对我侄女好，你要是虐待我侄女，从我这儿说，我就不饶你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是，老人家尽管放心。哎，好了，哎，放下远的，咱说点近的吧。我说，明年八月十五，什么东摩西尼斗剑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你们了解内情吗？能不能向我介绍介绍？我准备参加去。冷飞雪刚想说什么，就像外头像一个人推进一个人似的，窟窿就进来，把屋里人吓了一跳。 李靖抬头一看，进来的非是旁人，正是老魔头冷寒冰。这老魔头是风尘仆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，进屋就扑到窗边了。丫头，又怎么了啊？哎呀，我瞅你气色不正，是怎么回事？爹，您甭问了，我得了病了。
得什么病了？
家气伤寒。
不对吧，
我看你的气色是受伤啊，哪是什么家气伤寒呢？是不是李靖又欺负你了？这个小兔崽子。他一回头看李靖在这站着，过来砰一把把李靖的衣服给薅住了。你说怎么回事？说是不是欺负我女儿了？问李靖想说实话，他很少说瞎话，冷飞雪可吓坏了，不敢让他说呀。要说他第二次用宝剑把自己扎成重伤，那爹非得要他的命不可。爹，您快松手吧，没有他的事儿，您叫我急死了。老头真疼闺女，这才把手松开。哼，哎呀，我他妈怎么瞅这小子怎么别扭。哎，丫头，今天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说这小子老围着你转悠是怎么回事？哎，你一再替他求情又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说你们二人有那个意思吗？冷飞雪满脸绯红啊。爹，既然您问到这儿了，女儿就直话跟您说吧。我跟静帝心灵沟通，我准备以身相许。
什么？
你可气死我了。我说丫头啊，你是没心没肺，这件事说什么我也不能同意。如果你要下定决心从今以后断去父女之情，你别管我叫爹。光明和尚一看坏，他知道老师的脾气秉性，赶紧过来。师父消消气儿，您刚来，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您先坐下休息休息，喝点水，我们呢慢慢向您介绍。这个李靖这孩子也是不错的。原因是光明和尚刚说到这，就听见啪啪，让冷寒冰削了他俩耳光子。这下把光明和尚给揍的顺着嘴角淌血。弥陀佛，老师息怒，去你妈的，你们穿连裆裤啊，都向着李靖说话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不要在我面前给他凭空摆好，说什么他也不是东西，前者的仇恨我还没忘。郝明月一看多尴尬呀，赶紧过来。大师兄，你别生气呀，你这火爆的脾气不容人说话呀，还是老毛病，咱哥俩多年不见了，你什么也不问，咱哥俩好好唠扯唠扯，你不在场，有些事你不清楚，我可以向你介绍。老魔头一听把眼珠子一瞪，我问什么？我问你什么？你知道个屁。哎，你就知道在青竹观跟那牛逼的老道俩人切磋武术，愚者的事你知道吗？眼看我跟西尼就要玩命了，你不说早点来助我一臂之力，到了现在你才露面，哎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师兄你别生气啊，我现在来也不晚呢，来年八月十五才斗剑，难道说我还迟到了吗？哎，师兄啊，算了，你我这般年纪了，别闹个半红脸，多年不见了别不愉快，孩子是孩子的事儿，我跟你之间是我跟你之间的事儿，好吗？你老人家别生气了。嗯，行行，我不生气，我也不管了。我说丫头，刚才这话你可听清了啊，你要以身相许， 真要嫁给李靖，那就断去父女之情。走了，爹，您听我说啊，不听啊，不听，肉肉肉，踪迹不见。你说这人怪不怪？来无踪，去无影。但是也说明，这东魔这人不坏，没心没肺。可他走了之后，冷飞雪哭开了，巴巴巴巴掉眼泪。李靖也低头不语。郝明月一看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。我说丫头，你哭什么呢？李靖，你也不要读心。你们不了解我大师兄，他是嘴大舌长、心直口快的人。一旦他明白过来，没那么好的。你别看他这阵说这话挺绝情，等明白过来，肯定同意你们的婚间大事。你们不必读心，这事师叔我做主，我给担保平安无事。两个人谢过郝明月，李靖再待着没意思了，一看冷飞雪也好了，这才说：“师叔，我想跟您告个假。”“什么意思？”“我想走啊。”“光明和尚也有点不舍呀，你上哪儿去？”“我呀，要赶奔崂山半月山庄。”不提这个词儿别把，一提这个词儿，屋里的人全都吃惊飞晓。郝明月一把拉住李靖：“孩子，为什么？”“师父，你有些事儿也不清楚。那么飞雪受了多大的委屈？这祸根是谁？就是那个假冷飞雪，叫冷飞霜啊。据我所知，现在冷飞霜已经逃到崂山半月山庄，此恶必除啊！要把他留下，我心里不甘呐。我为了飞雪，为了老百姓除害，我也得把他铲除。连日来，我下了决心，早就想去半月山庄，怎奈飞雪伤势没好，我不忍离去。现在呢，他身体逐渐康复，我也放了心了，故此我要赶奔崂山半月山庄。郝明月一拨了脑袋：“孩子，你知道半月山庄是什么地儿吗？那是龙潭虎穴呀。”慢说：“孩子，你就是我们去了也有去无回。